习俗、宗教信仰。那么当然在北美大陆也有很多很多的基督徒了，对不对？但是很多人成为基督徒之后呢，他并没有完全的退去摆脱他以前从他自己的本国本乡所带来的那种传统文化甚至宗教信仰的烙印，并没有完全摆脱哈。所以在当时的这个撒玛利亚地区产生了一种非常奇怪的现象，就是混杂的信仰他们一方面呢就是敬畏独一的真神，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又侍奉自己的假神偶像自己的假神偶像就是从各自自己的国家文化当中本乡本族带过来所以这也是我们持续这段时间以来呢一直在思想华人文明和基督教信仰之间相似和不同的地方无论我们意识到还是没有意识到我们也不要轻看就是我们自己原本老久生命的痕迹和印记。当然我们在这里因为我相信在座的我们可能大多数都是华人哈，那么所以我们在思想华人文明，但是我在这里也特别要说这个地上的所有的文明所有的文化都是地上的小学。那么无论你来自于希腊文明，来自于华人文明，来自于古埃及，来自于印度，当你要成为基督徒之后你都要重生你都要重生你都要成为一个被圣灵所重生的人那么我们从此就成为神家中的人了，而不是继续的留在这个地上的某一个文化和文明当中当然地上的某一个文化和文明呢也有上帝普遍的恩典，也有非常非常多上帝普遍的恩典但是就是无论我们来自于什么样的文明我们的这个原生家庭是怎样我们要成为神家中的人，就像主耶稣对尼哥底母说的，你必须要重生重生就是成为完完全全新造的人好，感谢神，我们一起来先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大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光照我们，照亮我们，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也光照带领我们，不让我们偏行歧路。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其实在华人文明当中和基督教信仰当中当然都谈到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死后的审判。虽然在华人文明当中呢，就是对彼岸这种思想呢是比较欠缺的，但是呢在华人文明当中依然的有这种对死后审判的这样的一种概念那么尤其是在民间文化民间信仰当中更是普遍流传。就是首先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在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嘛，我们往往会看到很多很多不公平的现象，很多很多。然后这些不公平的现象呢，似乎也一直都没有得到公平的审判所以在各个文化民族文化当中呢，都有对这种公平审判的一个期望在各个文明文化当中都有这样的一个期望，就是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一个客观的事实就是往往邪恶的人并不一定都就受到了刑罚或者是善良的人呢并不一定就得到了公平的对待这是在这个世界广泛存在的。所以呢人们内心自然就发出一个声音，就是难道就没有一个真正的公平的审判吗所以呢这个全地各个文明当中都会有这种死后审判的这样的一个思考那么对于华人文明来说特别是在民间信仰当中呢，我们这个负责死后审判的就是阎罗王就是阎罗王首先呢阎罗王的出现呢就是对人间公义缺失的一个补偿因为在人间有许许多多不公义的地方，那么华人文明当中呢就有这么一个 阎罗王的形象就跳出来啊，对于死后的人进行一个公平的审判。所以呢，阎罗王他不是一个至高的主宰啊，他只是一个所谓阴间的一个审判者，他不是至高的主宰啊，所以地上的事情他管不了，身上的生前的事情他都管不了，他唯一他的权限范围就是阴间的这样的一个审判者。我们稍微把阎罗王介绍一下哈，其实这个在我们这些 PPT 啊，在我们教会网站上都会有，包括录音，还包括这个讲义，基本上是逐字版的讲义，在我们教会网站上都会有啊，所以大家有兴趣呢啊，也可以到我们教会网站上去看去听哈。那么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个阎罗王是怎么回事。首先，他就是对。他就是对人间公义缺失的一个补偿，他是阴间的审判者，他不是什么造物主，他不是什么主宰啊，他的权力就只是在阴间啊，审判来到阴间的人。那么大家知道有多少个阎王啊？啊，有十殿阎王，而且有十次啊。就是有十个，有多位，然后呢，这个审判的过程呢，很长很长的，很长很长，所以你会发现，这个中华文明呢，它往往就是把这个地上的事情，就是投射到，就是想象出的一个所谓的阴间，啊，所以呢，在中华文明当中，阎罗王的审判跟这个地上的官府的审判是非常非常相像的。地上官府的审判也是非常的严肃和严谨，时间非常长，就是要有证据啊，然后你甚至可以上诉啊，你甚至可以这个时间很长，然后县啊、道啊、府啊，就是不同的判官啊、审理者一级一级来。那么中华民就把这些东西呢全部也都投射想象到这个所谓阴间当中，所以呢，当人去到阴间呢，又经历很长时间的审判啊。就是有多位阎王，有三年之久啊。这个首先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以好的方面看，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有程序的、很仔细的一个审判。这是积极的一面，消极的一面呢，这没有什么绝对的权威性，是不是？没有什么绝对的权威性。因为如果有绝对的权威性，就不需要这么长的时间，不需要这么多审判官来参与，因为没有绝对的权威性，没有至高的权威性。因为这也就表明审判官他自己的不足啊，无论他的能力不足、智慧不足，还是他所掌握的信息不足，总之就是不足啊，所以他没有，其实他没有这个能力进行审判，所以这个就有很多很多人，很多很多阎王，然后需要很长很长时间，好的一方面这是一个严肃的，不好的一方面这是没有什么真正的权威性，这也没有什么真正绝对的公义公平的，如果有真正绝对公义公平的话，就不会有这么多这个阎王啊、程序啊、步骤啊。所以呢，他这个在阴间啊，中华文明这个所谓的对阴间的一个描述啊，他跟地上的政府是非常非常相像的，啊，也有很多级的，很多级的，也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官员呐、啊，这个有打手啊，有行刑的呀，有审判的呀，各不同不同的官员啊。那么，所以呢，这是其实是一个跟地上非常相像的一个很复杂的一个官僚体系啊。那么这就出现一个什么现象呢？任何东西，你有很多很多的官僚，你有很多的层级，你的中间就必然会出现很多很多什么呢？腐败，对，灰色的地带，对，就是这样的。你如果有一个至高的这个至高者啊，全知全能的至高者，那他就是一切都是赤裸敞开的，一切都是公义公平的，一切都是见得光的。因为在中华文明当中，就是 啊，对至高者一直是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所以中华民就有很多很多这种人间政府的投射，把它投射到什么玉皇大帝身上啊，把它投射到什么阴间阎罗身上，那么就是基本上是照搬这个地上的一个非常复杂的官僚体系。那么对地上的复杂的官僚体系，有一个不可避免的现象，就一定会有贪污腐败，一定会有这个灰色的地方啊，让人可以去寻找一些不公平的机会啊。那么事实上在中华人民当中确实也是这样的，就是看上去阎王是非常非常可怕，是非常非常厉害，但是呢依然有各种什么，他手下有各种官员官僚啊，有各种就是你甚至可以去行贿，是不是，你甚至可以去买通，你甚至可以，所以这仍然给人他的出现首先都是对人间公义公平的一个缺失现象的一个不满啊，希望人间的公义公平真正的能够回来哈，能够真正的有公义公平的一个审判。但是呢，带着这样的一个期望呢，在阎王那里呢，是也不可能真正的有绝对的公义公平啊。所以啊，里面也有很多什么所谓的阎王好见，小鬼难缠呐、啊，就是各种啊腐败啊、贪污啊、不公义不公平的事情啊。那么所以广泛存在的呢，就是甚至对这种最终审判抱着很多很多甚至贿赂的思想在里面啊，就是怎么样的可以去收买，怎么样去贿赂，甚至把这些思想都带到这个死后的审判当中去了啊。所谓的民间信仰当中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事情啊。那么首先阎王啊，他不是一个终身职位，中华人民也不是终身的啊，他现在有很多十个，然后他是轮换。事实上呢，他们也是轮换的，所以他一开始他就不是一个有最高权柄的那一位，他不是一个至高的主宰，更不是创造主啊，他只不过是一个复杂官僚体系当中的一个官僚啊。那么他的依据是什么呢？就是所谓的功过簿啊，就是所谓的业力因果，就是根据这个人生前他的所作所为身口意就是身，就是身体的行动，口口里说的话，意念根据这些东西来审。那么生前受委屈呢死后要伸冤，那么生前作恶呢死后要受刑。所以呢依据是什么呢？依据就是根据人的行为或者根据人的道德所以呢，这让我们中华文明其实是一个非常注重道德性的文明，但当然有非常好的一面了，是不是大家都是非常的就是要对自己有非常高的这个道德的要求，就是有羞耻感啊，羞耻感是中华文明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然后很高的道德要求。那么不好的一面，在我们以前思想中华民当中啊，这个有道德要求是好的一面，那不好的一面是什么呢？就人容易骄傲啊，靠行为称义嘛，对不对？这就是你说圣经中的那些文吏法利赛人，他们看自己很有道德，圣经当中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看自己很有道德一个典型的例子，耶稣基督专门用一个例子来说那些自以为意骄傲的那些人啊，专门举个例子，这个例子就是两个人到圣殿去祷告啊，那个法利赛人来到圣殿祷告，他的道德感是非常强的，他是觉得自己行为是非常好啊，一周进食两次，凡所有的十分之一都奉献啊，他是这样的，他是一个很有道德感的人，也可以说他是一个很有羞耻心的人啊，他要求自己的行为要求怎么样，然后呢凸显他的道德感呢，凸显他的好，他甚至就把旁边那个税吏要做一个对比呀，就是我并不像旁边那个税吏啊。那结果耶稣基督称赞谁？耶稣基督却称赞那个税吏啊，税吏来到圣殿祷告，连举目望天都不敢啊，就在那里就求神的怜悯啊。结果耶稣却称赞那个税吏，所以这个对于我们华人文明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这是非常非常大的挑战。那么我记得啊，就是 我上一次就是去我妈妈那个养老院，我妈妈我姐姐在我妈妈养老院，她带一个查经班，她带一个查经班啊、那么她也在，他们也在组织聚会啊。后来我正好回去啊，然后我就参加他们的组织聚会。后来呢，就给他们啊、就分享那个浪子的比喻，就分享那个浪子的比喻。嗯，我们知道这个浪子，耶稣讲的浪子比喻当中，那个小儿子是非常不好嘛。啊，那个大儿子呢，行为上看是没有什么问题，是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呢，我就耶稣讲这样的比喻，当然是告诉我们，就是我们得救完全是恩典啊，是靠信心，不是靠行为了。那么，然后我又举，你看圣经中的那个大卫，哎，他是合神心意的人，他是整本圣经啊。那么耶稣基督是神所爱的了，这是我所爱，上帝几次说这是我所爱，那么上帝说合神心意的就是大卫。后来我就说，你看大卫也做了很多很多啊，就是在人看来是非常非常不道德的事情。后来当时就是我们参加这个查经班的那些弟兄姊妹啊，就是他们对这个事他们也感到非常的不理解，他说耶稣为什么喜欢这样的人，上帝为什么喜欢这样的人啊，他们也感到非常的难以接受。后来我就在思想，就是我们看圣经中的大卫，我们觉得可以接受，可以接受，他写了悔过诗什么的都可以。但我们想，生活当中有一个呢？如果你生活当中，你教会的弟兄有一个就是这个样子，你怎么去面对他呢？你怎么去接受他呢？所以这是对华人来说是非常非常大的挑战，非常大。然后呢？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整个的观念就是，最后当我们面对审判者的时候，审判者是看我们的道德，审判者是看我们的行为，啊，那我一定要把我的道德，把我的行为要表现出来，对不对？一定要表现出来。所以我们文明当中，我们就要立言立名，是不是？要让自己的这个好名声要留下来。而圣经说的是什么呢？我们这个做好。这个奉献的时候要在暗处，是吧？就不要让别人看到，右手做的不让左手知道，就是不要像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奉献的时候要吹号，所有人都看到啊，我要奉献。那我们诚实的思考，我们华人民往往很多方面表现出来呢，有点像前者啊。当然了，文明当中也有反思，比如说君子就是所谓的君子就是也是不求名啊，什么什么，但是。整个的这个思想就是要什么三立，是吧？立功立德立民嘛，好像就是这个样子啊。这是啊。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就是说，当我们面对审判的时候，是根据我们的道德，根据我们的行为啊。而这我阎王就是讲根据道德，根据行为，这有好的一面了，就是人注重道德。当然，这也有不好的一面，就是。自以为意啊，骄傲，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道德这件事情是相对的，是非常非常相对的。有人今天这样做，他觉得很有道德。有人就是做同样的事情，人家就会说他很没有道德。我们就说希特勒，我们都认他是一个非常邪恶的人，是不是？希特勒是非常邪恶的人。但是就是有人就说，今天很多政治家所做的事情远远超过当时希特勒的邪恶。但是我们今天都会觉得很合理，很合理。所以道德这件事情是非常相对的。所以呢，圣经告诉我们，上帝的审判是不看人的道德和行为的。事实上，上帝看人的道德和行为的审判的判决早已做出了，就是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所以大家不要在那里互相比来比去了，没有意义。在上帝面前，大家都是罪人了。就是对于道德和行为的审判，上帝这个判决早都已经做下了，早都已经做出了啊。那么，事实上，我们基督徒呢，尤其是华人基督徒，我觉得我们特别要警醒，特别要警醒。很多的时候呢，我们你哪怕是追求，就是又有好的行为上的见证，因为圣经说信心没有行为，信心就是死的嘛。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追求要认识神。啊，追求要认识真理，因为圣经也让我们真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是吧？我们要注意这句话，我们真知道所信的是谁，这整句话当中都没有谈到行为， 注重的是我们要真知道，要真知道。那么，所以这会是两块，一方面就是非常注重，我一定要有行为来证明我的信心，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要真知道，真知道。当我真知道的时候，我往往就会觉得别人都不知道，别人就不知道啊，我是真知道，别人都没有知道。所以呢，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就会把行为或者把知识当做一个可以骄傲的一个基础啊，去跟人家比，然后他的行为不行，或者他的知识不行。因为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总是会觉得审判的时候是要看我的行为或者是道德，或者就是要看我比别人好的地方。无论你的好是行为，无论你的好是所谓的知识，就是要看这些。但是我们等一下会思想圣经说的白色大宝座的审判。白色大宝座审判其实不看这些，因为上帝对道德行为的审判早都已经做出了。那白色大宝座的审判看什么？就是关系，就是你与救赎主，你与主耶稣是怎样的关系？你是背逆他，你是信靠他，你是不认他，你是认他。这个其实是当我们仔细思考的时候，这对于华人文明来说是非常大的挑战，是非常大的挑战。我们这跟因为这跟我们所思想的这种所谓的时候的审判是完全不一样，因为我们华人文明的时候的审判是看这个人的功劳嘛，看他口里说什么，身体身口意，就身体行为，口里说什么，头脑想，看这些东西，而真正在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圣经的话就是看你身上有没有羔羊的血，就是归根结底。就是人得救是因为耶稣所做的，人就是凭信心接受，人得救不是因为人所做什么东西。好，我们再回到华人民当中谈到时候的审判，因为审判的依据嘛，所谓阎王审判的依据就是我们的功劳簿啊，所以这个对我们其实有非常非常深刻的影响啊，无论我们意识到还是没有意识到，我们是非常深刻的影响的。就是我要比别人强。我要比别人好，我要比别人更道德，我要比别人更有好的行为，我才有什么业力啊，什么什么东西。好，那这个阎罗王审判他的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归宿就是进入轮回，几道轮回呢？六道轮回啊，表现好的去所谓的天道。表现差的拿去所谓的这个牲畜道，甚至有更糟糕的恶鬼道，就是分六层。你这个最好，你去好一点的轮回，差一点，你这个很差，去差一点的轮回。然后呢，说是轮回，就是说你在这个你进入到一个差的轮回，你说不定你注意自己啊，或者你所谓的修炼或者怎么样啊，你有机会这个轮回结束之后，你有机会。得到一个好的结果，你又会去到什么所谓的天所谓的什么天道啊，所谓的人道上去，就好的轮回上去。所以华人文明中的这个审判呢，不是一个终极的，不是一个定论，只是说你结果不好，你去到一个比较差的轮回。那么你在这个轮回当中呢，你如果好的话，你有可能在第二次你会进到一个好一点的所以它是在这里面不停的打转，不停的打转所以它不是一个。一定永定的事情它是暂时性的事情那么核心就是说你要自己还你上辈子的孽你下辈子你就要还上辈子的善你下辈子就接受结果，这总之就是你自己比如说你上辈子做好人做好事你下辈子就好，日子好一点，你上辈子作恶下辈子就差一点。那么你如果在下辈子呢，你很差，你受到很重的刑罚，但是你还是注重自己，还是所谓的好行为，追求业果，你可能你这个欠债你自己就还了，补偿了，结果你再下一个轮回你可能就好一点嘛。总之没有救赎者，没有人替你还你就自己背着你的业债在这里面不停的转，不停的转，就是这样。简单的说，这就是华人文明中的时候的审判当然了，这一切的一切根源就是对人间公义缺失的一个补偿 那么在我们刚才思考当中呢，事实上也没有真正的来补偿这个公义，也没有啊，只不过给人带来也是一个很虚空的一个期望啊，甚至是很绝望的一个痛苦啊。好，我们再看圣经中的最后的审判啊，是我们就说白色大宝座的审判，那么主耶稣基督再来的那次审判啊，因为我们前面说了，就是对于人行为道德的审判，上帝早都已经审判了，对于每个人的行为道德的审判，这个世界上所有人的行为道德的审判，上帝早就审判，判决早就做出了，就是大家都是罪人了啊，大卫是罪人，扫罗也是罪人啊，那些文士法利赛人是罪人，那个乞丐拿撒路也是罪人啊，所以都是罪人啊，所以这种行为道德的审判上帝都已经做出。那么耶稣基督再来他审判什么呢？耶稣基督再来他是要审判，所以圣经中告诉我们，当主耶稣基督再来审判全地的时候，他曾经是以救赎者的身份来到世界上的，那么这位审判者他曾经就是救赎者啊，所以这是一个就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去思想的一件问题，就是这一位最终的审判者，他曾经已经来到这个世界上了，曾经来到这个世界上，但是呢，许许多多的人都拒绝他啊，不接受他啊。那么，当这位审判者再来的时候，他就开始来此审判啊。所以呢，审判者他就是曾经的救赎者，那当然他也是至高的主宰了，所以他是审判全地，审判全人。然后呢，圣经中呢说的这次审判呢是最终的审判，没有什么所谓的轮回了，这一定就永定了，就是你永恒的结局，永恒的归宿就这样定了啊，再也不会改变了啊，就是要么就是与神和好，要么就是落到永远的刑罚当中啊，这就是没有办法再改的一件事情，所以这是一个绝对的，这是一件绝对，这也是一件非常非常可怕的。但也呢，这给得救的人来说，这也是极大的安慰啊，就是我们进入到神的家中，进入到神的荣耀，与神和好，我就再也不会失落了啊，这也是会给我们带来极大的安慰，这就是一个一定永定的。那么什么样的人得永生，进入新天新地呢？就是名字在生命册上的人。哎，我们就注意，名字在生命册上，并不是啊、我们看中华文明中的审判是什么？有个功过簿是吧？有个功过簿，但是圣经中的审判是生命册啊。什么样的人名字在生命册上呢？就被上帝所预先知道的人啊。那么或者说被上帝所拣选预定的人，那么这样的人，不是从血气生的，是从神生的。那么这样的人就是信靠主耶稣基督，就是接待主耶稣基督来到他们的心里，然后生命中作王掌权的人。哎，这所有的描述就是这个人神在他生命当中所做的，然后他对上帝的作为的一个回应。所以审判的标准呢，就是白色大审判的标准，就是不再审判啊人的道德和行为。我们再一次强调，人的道德和行为的审判，上帝早都已经审判了，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谁的荣耀啊？大罪人要悔改，小罪人也要悔改啊。那么就没有一人，一个都没有，都要认罪悔改啊。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地上就是执着于去追求证明我比别人好多少，我比别人强多少，这件事情在上帝看来是非常没有意义的啊。就是你无论你通过你的知识，通过你的行为，通过你任何东西，你想证明我比别人强，这在上帝看来没有什么根本性的意义啊，因为都要认罪悔改，都是罪人啊。那么在白色大审判的当中呢，审判的是什么呢？就是审判这个灵魂跟造物主，也就是救赎主，也就是审判主之间的关系，与神之间的关系。生命名字在生命册上的啊，就是在耶稣里，耶稣基督里蒙拯救蒙救赎的。所以这个审判已经是关乎到救恩 被救赎的人，审判的依据呢，就是这个人或者这个灵魂与救赎主之间的关系。信耶稣得永生，信耶稣得永生，不信耶稣就是永远的灭亡。很多时候，就是当我们去跟人家传讲圣经这样的教导的时候，很多人呢其实心里是感到非常的抵触。诚实的讲华人对这个抵触是非常大的，华人对这个抵触是非常大，就是为什么只有信耶稣得永生呢？我行为这么好不仅我行为好，我祖祖辈辈行为都好为什么不信耶稣就要受到永远的刑罚呢？这个公义公平吗？往往会有很大的抵触然后往往会觉得似乎阎罗王的审判更合理一点看人的行为，看人的道德。但是圣经确实就是这样教导，那么信的人得永生，那么不信的人，圣经说什么？上帝的愤怒总就是在他们身上长久在他们身上这就是圣经说的白色大宝的宝座。那么上帝的公义公平呢，不是按人的标准。所以我们刚才会看见就是中华文明当中的时候审判呢，那个公义标准就是跟人有关系的，就是你的行为怎样，你的道德怎样，你的怎么样你怎么样。但这些东西都是相对的，道德这个东西经常会变的，人的道德经常会变的那么上帝不根据这些会变化的这个虚空的没有根基的东西作为审判的标准。上帝审判的标准是按他完全的圣洁和公义，那么按照上帝完全圣洁和公义，所有人都是罪人，所有人都无法面对上帝的审判，按照上帝的完全的圣洁和公义。但是神爱世人，神不愿意万人沉沦神愿意万人都得救，不愿意有一人沉沦。结果神就赐下救赎主来拯救所有活在罪中的罪人。但是呢，这活在罪中的罪人呢，并不是都来信靠救赎主。那么只有那信靠救赎主的，上帝看他们已经被耶稣的血所洁净了，并不是他们自己不犯罪，而是他们所犯的罪的后果，耶稣基督代替他们承担了。那么这样的人就是名字记在生命册上的人就像耶稣说的那句话只有一位是良善的，就是独一的主，就是道成肉身的上帝主耶稣。除耶稣之外，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在上帝眼中看都不是良善，都是罪人。那都是罪人，怎样逃避地狱的火，怎样得救呢？信耶稣，信耶稣，耶稣的血洗净你的罪上帝看你是一个罪已经被洗净的人，上帝看你呢，是你已经不需要接受罪的刑罚了，因为耶稣代替你承担了这样的人名字写在生命册上。那么这样的人呢，进入的是永生，那么不信耶稣的人永远的活在上帝的愤怒当中，刑罚当中。好，我们一个简单的图表就把中华文明当中的时候审判跟圣经说的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我们有一个简单的对比那么中华文明当中的，当然很多这是民间信仰、民间文化，但是影响也很深华人影响很深。那么阎罗王的审判呢，更多的就是一种刑事判决这个判决并不是完全的公义的并不是完全的公义，所以我们会说他有十殿阎王有三年多之久，有不同的官僚体系来层层的审。所以当中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没有一个有绝对的权威，没有一个有绝对的知识，有绝对的判断无误的判断，一个都没有，所以才会这么复杂庞大漫长的这样的一个体系。所以这就是把地上的这一套东西就是投射到天上去所以呢，然后呢，阎罗王的审判它是个阶段性的。为什么呢？这个判决的结果呢，是给你一个投胎一个轮回就是你上世的孽债你在下一个轮回当中你承受这个恶果你上世的这个 所谓善缘呐、啊，你那个好的那个业力啊，哎，你下次就成了好结果，总之就是这样。所以它是一个判决，当然了，它是一个进入到轮回啊，它不是一个终极性的。但是呢，这个其实给很多不公义、不公平的事情呢，给他有一个借口和逃脱的机会。总是哎呀，这不公义、不公平，那没有关系，你还有啊，你还可以在这个轮回当中。所以这是啊，很虚空的一件事情哈、啊。那么呢，就是。功过相抵，所谓的功过相抵就是全是你自己，你欠的债你来还，你上辈子的债下辈子还，啊，你上辈子你积的善，啊，你下辈子就接受回报，就是没有替你赎还债的那一位，全是你啊。所以呢，简单说，这就是人间的一个政府啊、体系、法庭的一个投射，啊，投射。那么，既然在人间找不到公义公平。你把这一切东西你搬这些东西你搬到一个所谓的阴间去，那一样的也没有真正的公义公平呐、啊，因为你是把人间的这一套体系搬进去，因为你对人间这套体系失望了嘛，你失望了，你才盼望有个阎王来审判，对不对？那你又把这一套东西搬到阎王身上，那你这简直就是就是重蹈覆辙嘛。但是这也没有办法，因为中华文明呢对至高者是一种回避和远离的态度，就是没有一个至高至善者至尊者啊，没有一个真正全知全能啊的那一位啊，所以这是无奈的选择，就是把人间这套东西搬到阎罗王身上去。然后呢，归宿呢也不是一个终极的归宿，只是进入轮回啊，就是这样。当然这都是虚空的啊，这都是。但是真正的审判是什么呢？就圣经所描述的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就是末日的审判啊，这是对啊最终极的审判。那么这一次审判是灵魂永远的归宿，就一定永定了啊，没有什么所谓的轮回啊，一定永定了，永远在永生里，或者永远在地狱的火里啊，就是。没有什么所谓的下辈子，没有什么所谓的轮回啊，而且不可改。然后在审判的时候，已经在没有改变的机会，就是那个时候你再说啊，我再认罪悔改可不可以呢？已经没有了，已经没有机会了。然后审判的依据呢，就是生命册和信心啊，就不再是根据人的行为和道德审判。根据人的行为道德审判，我们再一次说，上帝已经审了啊，所有人都犯罪了。那么上帝再一次末日审判的时候，就是看你与神之间的关系，你是不是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所赎买回来的人，你是不是一个信靠耶稣的人，你的名字是不是在生命册上的人啊？或你是不是一个真正认罪悔改的人啊？那么这个审判是最终的，是神圣的，也是绝对公义的，所以上帝不需要很多的参谋，是不是？因为上帝是全知的，所以他不像那个阴间的阎罗王要很多很多啊，帮他去参谋啊，帮他怎么样，他不需要，因为上帝全知全能啊，圣洁公义啊，所以他审判全地。然后最后呢，就是我们再次说，这是一定永定的啊，再也没有悔改的机会了，再也没有什么所谓的改变的机会，所以这也是一件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当然呢，对于真正蒙恩得救的人呢，这也是一件极大的安慰，就是我回到天家的时候，我就不会再掉出来了，不像当年的伊甸园啊，这个天堂比伊甸园更美，因为你在伊甸园里面，你在亚当夏娃他还有犯罪的可能，他还有犯罪的可能。那但是我们回到天家，我们蒙恩得救的人，我们再也不会有跌倒犯罪掉落的可能，我们已经被耶稣基督拯救，就拯救到底了，那一定就永定了啊，这也给我们极大的安慰。但是对于不信耶稣的人来说，这也是非常非常可怕的啊一个警告啊，没有什么所谓的轮回，没有什么所谓的你下辈子修行啊还可以如何如何，没有这些事情的啊。好，简单的说呢，中华文明当中的阎罗王的审判呢，这个一切的这个最本质啊，就是根据人的道德和行为，好的一面非常有限。啊，就是让人注重自己的道德行为，但是坏的一面非常明显，就是会让人这个人呢，就是 成为一个很虚伪，然后也是一个自以为意的人啊，通过各种各种的方法和途径，无论是行为，无论是知识，无论是怎样，就是证明自己啊，比别人高，比别人强，比别人好啊。那么，主耶稣基督的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呢，这个最本质就是你与神的关系。换另外一句话说，就是你的信心，你的信仰啊，你是否信靠耶稣。那么本质不是在看这个人的行为和道德，不是在看这个人比那个人强啊，如何如何，不是在看这些，而只是在看啊，这个人是不是被耶稣的血所洁净，被耶稣的血所赎满，这个人是不是信靠耶稣，就看这一件事情。这就是上帝眼中的公平，这就是上帝眼中的公平啊！因为所有人都是罪人，信耶稣就得永生啊。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啊，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我们也知道神的话语与我们自己心中一些固有的观念，一些传统的观念，传统的文化是有非常非常大的不同。主啊，这地上的一切的文化文明啊，不仅仅是中华文明，就是人要追求自己的义，人要传扬自己的名啊，就像当年人造巴别塔一样，要传扬自己的名。我们透过文化啊，透过传统，透过艺术，透过各种各样的东西啊，透过我们的所谓的行为和道德啊，人就是要传扬自己的名。而神的心意，神的话语是要荣耀神的名啊，所以神的话语与我们人的观念是有非常大的不一样啊，甚至冲突。主啊，我们就愿意神的话语，圣灵光照我们，把神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面，让我们真正的能够舍己，被圣灵所重生。主啊，让我们身上不再被那些地上的各种各样的小学所捆绑，让我们真正的被圣灵所重生啊，借着神的道所重生，成为真正一个新造的人。主啊，让我们所做的一切啊，不再是追求自己的义，不再是为了自己的荣耀。主啊，乃是单单只为神的名的荣耀。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感谢神。我们今天的全人主日学就到这里。那么10:30钟会开始我们的主日崇拜。